发酸。主啊，我们实在没有力量再继续的往前走。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这首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为主要见你面的缘故，让我们勇往直前。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拦阻，有许许多多的患难和难处，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一切都得到报赏。主啊，我们恳求主今天晚上再一次向我们施恩典，巴不得你接受尼西米，接受这个你所用过的人。主啊，激励我们，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也同样的在这个时代成为你所用的人。主啊，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啊，让我们做一个时代的工人，被你使用。主啊，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听到你跟我们说，我们是你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虽然我们不会，虽然我们不行，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不能，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恭恭敬敬地交在主你手中。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恳求主你施恩与我们同在，照着你的应许，主啊，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人的话算不了什么，但愿你自己的话在这里解开，发出亮光。主啊，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也把那边少年人的聚会交在主你手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一个圣灵的感动和运行，就许许多多的人心归向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把你的仆人，无用的仆人交在主你手中。求求主你用宝血遮盖他，求求主你用圣灵充满浇灌他。主啊，让他在你的面前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让大家所看见的是那位被高举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晚上我已经很简单的把这几天要传讲的信息大略的跟大家做一点介绍。我说了，从五月份一直到现在，主一直把尼西米这个名字放在我的心里面。虽然我刚刚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尼西米记，我对尼西米记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但是当我花时间去念的时候，当我花时间去学习去读的时候，我发现尼西米记实在充满许许多多属灵的挑战，属灵的提醒，特别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时代的工人。我相信昨天我已经提过，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在地上肯定自己的地位就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肯定我们的功用。到底基督徒的功用是什么？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我不晓得多少的基督徒，多少的弟兄姊妹曾经很严肃地看过这个问题。不错，我们信主，不错，我们已经做了神的儿女，不错，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虽然知道明白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从来没有在主的面前好好想到一个基督徒功用的问题。巴不得让我们这一辈子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是被主说你这个空占地图的人。巴不得我们这一辈子过去的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不是说你这个忘记我恩典的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彼此的提醒和激励。那么今天晚上我相信可能没有时间把整个要讲的讲完，所以我希望把今天或者明天这两堂的时间特别跟弟兄姊妹介绍尼西米这个人。尼西米这个人，我们从尼西米记，特别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看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知道在尼西米记里面他为神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信念，我盼望也成为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的信念。神看重工人永远过于看重工作。我们认为工作要赶快发展，我们觉得今天北美都要赶快传福音，我们认为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城镇里面有许多的学生还没有信主，许多的同胞还不认识神。我们有一个迫切的心，我们要为主摆上自己做工。弟兄姊妹，工作是重要的，但是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启示，他为做工人没有预备好，他宁愿牺牲他的工作，这是很稀奇的事情。他宁愿让他的工作荒凉，但是他不愿意不去造就一个他的仆人。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相信我们来到这里， 不是单单为了享受这个高原湖的这个美丽的环境，我们不是让我们全家在这里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听说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开始紧张，有这个压力，因为孩子已经开始警告他了，爸爸妈妈明年还要来，那这里太好玩。哎，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就跟孩子这个讨价还价，好，这一年好好的节省，为了明年来，感谢主，现在开始节省一定没有错。但是到底我们来这里是仅仅为了一种家庭的 gathering， 或者说我们看一些老朋友呢，还是说我们有更深的，还是说我们有更高的目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原来我再说一遍，神永远是看工人重于他的工作。我们今天的工作可以没有，但神不能不花时间去训练造就磨练一个工人。我们看见摩西就是个例子，他一辈子活了120岁，他自己没有想到他可以活到120岁。我们听这个蔡先生提到诗篇90篇，他在那里怎么说呢？他非常有把握的说，人在地上可以活70岁，他说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这是他的感觉，所以他把它写下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摩西是什么时候被主用呢？是80岁的时候才开始被主用。他被主用一用，用了40年，用到120岁，所以最后那40年是他想都没有想到。为什么拖到80岁才被主用？因为主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这些犹太人在埃及水深火热的里面，他们受了那么多时间的煎熬，神看见了吗？看见。神听见了吗？听见。神知不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知道他们的苦情。难道神不管他们吗？我不知道多少人到了美国以后迫切同心的为着大陆传福音的工作祷告，我们不懂为什么这个传福音的门一关关了20-30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难道神的眼睛瞎了吗？难道神的耳朵聋了吗？难道神现在在睡觉打盹吗？不是的。我想对我们北美洲的基督徒来讲，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挑战，一个很真实的挑战，因为今天许许多多要被主用的人还没有预备好。你说这个应该年轻人来做，但是摩西是80岁才被主用。我刚才说了，他自己一直认为人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发现80岁以后他才被主用。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态度来看尼希米这个人。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特别是看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必须先认识他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17卷，我们叫做历史书。那么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呢，是最后一段犹太人历史的记载。换句话说，这三本书的作者是最后的三个历史家，而尼希米是最后一位。那么特别是以斯拉和尼希米这两本书呢，有非常重要的旧约的时代背景的一个因素在那里。我们知道以斯拉记一共10章，前面6章是特别讲到圣殿的重建。我们知道当巴比伦人把这些以色列人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把圣殿给烧了，70年的时间圣殿完全荒废掉。那么到了犹太人被掳70年以后，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把巴比伦灭了。那个时候兴起了第一个波斯国王，他的名字叫古列王。那么他起来的时候发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全国的通告，他要犹太人，他要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圣殿。所以这个以斯拉记的前面6章就是记载这个圣殿建造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建造圣殿不是那么容易，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所罗巴伯带着差不多50000个犹太人回去。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叫做犹太人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说到底是 Israelite 还是 Jewish， 到底这个以色列人变成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因为那50000个归国重建圣殿的那些人都大部分是犹大支派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有差不多将近50,000的人回去呢，因此慢慢这个犹大支派多呢就变成这个讲就讲习惯了，就叫做犹太人，从以色列人就变成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把圣殿的根基打好以后呢，他们不盖，盖不下去，遇到一些拦阻，遇到一些困难，他们打不下，盖不下去了。后来过了十几年的时候，神兴起两个先知特别提醒他们，特别向他们发出责备，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我们知道读到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个很沉重的感觉，哈该在那里向着以色列百姓提出这样的呼吁，说他说你们看看，你们每一个人都住天花板的房屋，却任凭耶和华的圣殿在那里荒废。每一次我想到这句话，我心里面有无限的感触。我们今天看看神的家，实在是一个荒凉的一个光景，但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住天花板的房屋。所以神兴起哈该，神兴起撒加利亚，就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提出警告，提出安慰，提出鼓励。感谢主，他们听了先知的话，他们起来了。当他们开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建圣殿，就过了4年的时间，他们就把这个圣殿盖起来。盖完了以后，我们知道就接下去就是以斯拉后面4章的情形。圣殿建好了以后，马上就恢复属灵的敬拜。所以前面6章是讲圣殿的建造，后面4章是讲到这个敬拜的恢复。那么在这两段圣经6章和4章的中间，就夹了多久的时间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认为圣殿一建好应该马上就开始敬拜，不，中间隔了差不多50-60年的时间。而在那段的时间里面，就发生以斯帖记的故事啊。我们把这旧约圣经把这几本书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次序，我们把它连起来。那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我们尼希米记里面的故事。尼希米记一共13章，前面6章是讲到神兴起尼希米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后面7章呢是讲到这个神的子民在城墙都盖好以后，神兴起以斯拉来给他们一个属灵的再教育。我们知道在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说，尼希米就派他的一个兄弟回耶路撒冷，他就要听听祖国的情形怎么样，他想听听同胞的光景怎么样。然后这个他的兄弟回来就告诉他两个消息，一个消息是关于城墙的，一个消息是关于人的啊，就是说城墙被毁，但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是如何如何。所以那个时候尼希米有两个关切的一件事情，一个呢是城墙，一个呢是以色列人。城墙我们看见是物质的建造，人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所以在整个尼希米记的前面6章是讲到城墙的建造，后面的7章讲到这个神百姓的再建造。那么这是简单我把那个时候的这个背景跟大家一个介绍。那么大概那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下整个世界的历史，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活在印度，就是释迦摩尼的时候；如果你活在中国，就是孔夫子的时候。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年代，我们有一点背景的认识。那么第二个我要在这里介绍的，就尼希米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多地方很相像，就是父母亲给一个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在这名字上就代表这个父母亲对他的盼望。所以我们取名字都有学问，都有背景。所以很多人就问我，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请问你这个名字这是有什么意思？我叫李秀全。那么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讲道，到一个教会去，那么有一个年轻的姊妹看到我进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在那里一个多月以前在那里领过会，她大概是记得我的名字，但是她忘记怎么叫，所以她远远看见我进来，她很高兴就出来欢迎我，她突然之间来个急刹车，因为她在想到底我叫什么名字，突然眉心一闪，她想起来我叫什么，她出来握住我的手说，洪弟兄一个月不见。他记得我的名字很熟，后来他想我的名字叫做洪秀全，其实我不姓洪，我姓李。 那么有人就问我说，到底你父亲那里取个秀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73年我跟我那人两个人去看蔡淑娟蔡小姐，哦，我们很紧张，为什么要觐见皇后，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人进去的时候正襟危坐，一反原来调皮的面目，坐下来了，空气冻结，因为看皇后不说话，我老实讲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后来大概冷冻了大概半分钟左右，突然这个蔡小姐就问我，哎，李弟兄啊，你为什么叫秀全呢？你想造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她一讲哈哈大笑，那么整个空气就比较没有那么僵硬。那么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李弟兄啊，我劝你如果可能的话真的好好的为主造反啊，他劝没有造反。那么我这个名字是这样一个背景，昨天我已经介绍过自己，我是广东人，我是广东梅县，是客家人。那么我们的洪秀全弟兄呢也是客家人，他是广东花县人，他称耶稣为天兄，那么耶稣是圣经说是神的长子，所以我们可以跟他称兄道弟。我们在广东啊叫秀全，洪秀全呢、啊、叫做什么叫藏毛贼，对吧？藏毛菜，藏毛贼。我一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现象，我头发很长，不只是很长，每一根头发都是怒发冲冠的，都很长。所以从小呢，我的父母亲就叫我阿毛阿毛阿毛阿毛阿毛骨，这样叫出来。那么报户口的时候，这个不叫户头，这是户口。那报户口的时候呢？那么报户口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说，哎呀，要取个中文名字，急得不得了。好了，给他一个名字，秀全。所以我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半开玩笑的牺牲品。两个月以前，我到这个 Alabama 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到 Huntsville， 那么那请我们吃饭的那个主人就说，李牧师、啊，等一下有一对快要结婚的人要来，请你跟他谈谈话，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大概那天是礼拜四，他礼拜六要结婚，两天就要结婚了，你好吧先跟他谈一谈。我说很好。后来他们来了，他们在我就跑去跟他们说话，我说自我介绍，我姓李，我叫李秀全等等。然后我说请问贵姓啊，他说我也姓李。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一讲姓李马上变成很亲切。他说我的名字呢第二个字是发财的发，发财的发啊，那么第三个字呢是丰富的丰。他说我第二个字是发财的发，第三个字是丰富的丰，我的名字叫做你发疯。你们敢笑，我不敢笑。因为第一次见面谁敢笑呢，人家介绍你谁敢笑，但是我不笑，他大笑，哈哈哈哈哈，他大笑。他为什么大笑呢？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笑啊，那么我这名从小到现在20几岁，马上后天就结婚了，他说我已经给人家笑得麻木了。那么为什么他叫发疯呢？他说我爸爸很希望我发达，我爸爸很希望我丰富，结果没有想到一发达一丰富便发疯。你心里的意思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思，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特别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尼西米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安慰者的意思， The Comforter of God， 神所给的安慰者。请大家特别注意，在那一个时代里面，需要有弟兄，需要有姊妹，需要神所兴起的工人来做安慰者。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那个时候神应该兴起像哈该、像撒加利亚这样的先知，说一些严厉的话，说一些责备的话。不错，神兴起这样的。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是爱，他也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安慰的人，传安慰的信息。不是说这一个尼西米有什么安慰话的 出来， 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从神领受安慰，而让他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安慰的见证，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安慰，这个时代的一个工人。今天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名字叫做 Comforter。 当圣灵来的时候，耶稣说他的名字要叫做保惠师，叫做安慰师。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是什么样的工？是不是在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的人带来真正属灵的鼓励和安慰？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带给他们天上神的心意是什么？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背景让我们有一点认识。第三，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谈这个尼西米，在十三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他有三个身份。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第十节，尼西米是在波斯的王朝里面做酒政，这个地位不太好得到的。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皇后的名字叫以斯帖，我们只知道在以斯帖记里面曾经他的叔叔告诉他说，你今天得着王后的位分，岂不知道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都知道以斯帖，但是我们不知道尼西米。这个人当年在神的面前被神特别的提拔，他在波斯这个国家里面做了王的酒政。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什么叫酒政？是一个相当贴近王的一个官。我们知道古时候你要杀一个王，你不是派人去刺杀他，就是在他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里面摆毒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酒政不是一个很马马虎虎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也许经过一场的奋斗，也许经过一些特别的选择，选到了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尼西米。这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十节里面，从第二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九节，他是一个建城墙的一个工头，是一个领袖。那么从第七章到十三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做省长。我为什么要提这三个身份？我愿意特别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件事情，今天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在学术界上有成就，和他属灵的生命不一定是矛盾。有很多人认为一个很爱主的人他就应该做传道人，有人以为说一个很爱主的人他不应该去从政，不应该去从商，别的也许可以，这两样东西千万不要参加。我亲耳听到一个传道人在台湾对着很多的学生，两三百个学生，告诉他们说，你们大学毕业以后有两个工作不能去，因为你们是基督徒，一个是从政，一个是从商。因为从政你们不可能保持你们基督徒属灵的纯洁，你们要去从商不可能保持基督徒绝对的诚实，对不对？这种说法到底对还是不对？我愿意让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不是做传道，至少是做大学教授？其实你做任何一个行业，你做任何一个职业，你都会发现那个试探在那里。不在乎你在哪一门的行业，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说你在社会上爬得越高，你的灵性一定是越低的。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对不对呢？我们看见一个省长，我们看见一个建成的领袖，我们看见一个酒政，在波斯帝国已经到了相当高的一个地位，他的灵性还是非常的活泼，他的灵性跟神的关系还是很密切。不在乎你做什么，是在乎主要你做什么。当然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巴不得我们在美国神帮我们不同的服事里面，不是一种良心的贿赂，也不是一种为了要逃避自己心灵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用钱用时间用热心来代替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但是我愿意特别的说，是今天从政从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慢慢失去见证，有的本来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就从政以后失去原则，本来是个很好很爱主的基督徒，从政以后慢慢变成不诚实。但是并不证明说基督徒不能去把自己 投身在这样的工作里面。我们承认，比如说做一个酒政，他容易落在一种偏安的光景里面。你在波斯多好，你为什么要回家？在波斯多好，为什么要跋涉差不多700英里的沙漠的这个旅程，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做一些比这里远远不如的工作，地位也不如，待遇也不如，生活环境各个就不一样。为什么尼西米会这样子？因为尼西米是一个 man of vision， 是一个有意向的人。那么我们从这三方面可以说从背景上来认识他。那么现在接下来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这个尼西米，这个神的工人，他的气质是如何。请我们看两处的圣经，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词，是神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一个神的工人需要有的一个特别的气质。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请注意，这里提到三样东西，一个是刚强，一个是仁爱，一个是谨守。请看提摩太前书，也是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刚才讲到刚强仁爱谨守，这里讲到忠心。请看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里面提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信心。那么在 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保罗特别提到几个神工人需要有的气质，一个叫做刚强，一个叫做仁爱，一个叫做谨守，一个叫做忠心，一个叫做信心。那我愿意用这五方面从尼西米记里面来看尼西米这个人。一个人有几方面的关系，第一个跟神的关系，第二一个人，另外一个呢是跟我们的仇敌，特别是仇敌魔鬼的关系态度，或者我们对他的态度。第三，我们对其他的人的态度。第四，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有许多的侍奉，对事情的态度。第五，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态度，五方面。那么刚强仁爱谨守信心爱心刚刚好放在这五方面。请注意，这个放很重要，你一放错了以后天下大乱。比如说我们对仇敌，你不能用爱来对他，你应该用什么来对他呢？刚强的心，勇敢。那么我们对神应该用什么呢？神所给的有刚强仁爱谨守忠心信心是什么？信心。那么对人是什么呢？刚强仁爱谨守信心忠心应该用什么？爱心。那么对事呢？忠心。对己呢？谨守。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那个谨守是 self discipline 或者 self control， 谨守。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把这五方面通通跟大家解释完，我可能解释一部分，那么剩下的我们明天早上再谈。我们看见保罗特别勉励这个，我们说这个题目在很年轻，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离开台湾香港要来这里念书的时候，那么教会的团契助道会欢送你，那么你就这个想卖老一下，就想用一节圣经来勉励这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你常常用的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性情、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其实你如果研究提摩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到35岁的时候。所以提摩太这个人呢，年纪到了35岁，非常的 timid， 非常的害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害羞，可能他有自卑感，可能他的环境使他变成很怕羞、很木讷、很害羞、很不会说话。昨天今天其实也有人问我说，哎，李牧师，哎呀，听你讲到一点点听不出像游牧师那样，一听就是广东人。其实啊，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姊妹讲，我这个学国语有一个爱的故事在背后。因为我是生在广东，生在汕头，黄涛生在汕头呢，那么